徒行传。今天要看第七课啊，第七课是六章五节到七章六十节啊，六章五节，使徒行传第六章啊，我们是六章啊五节到六章八节，就是六章八节看到七章六十节，是蛮长的一段哈，那我们尽量的来看。我们说到这里哈，使徒行传看到这里，在下面的六章里面，路加他要说明，就是说再下去的话，就教会要开始对外邦人要开始做宣教的工作，但是呢，宣教工作开始之前，有四件事情，路加要记载下来。四件事情的话，这等于就是啊，宣教工作的基础啊。有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我们今天要查的，史提凡他为主殉道。第二件的话，我们下一次要查的是腓力的传福音。第三件事的话，讲到扫罗的悔改。第四件事情讲到罗马百夫长哥里流的啊，他相信主。那我们说哥利流怎么相信主，是因为彼得去给他传福音。所以可以说哈，可以说四个人，史提凡、腓力、保罗、彼得，扫罗也是保罗，那彼得对教会的扩张啊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啊。就是路加他要描述这四件事之后，然后就进入保罗啊，由扫罗变成保罗的，他开始了他三次宣教的旅程啊，这个就开始教会的对，等于说对当时整个世界开始了宣教的工作。那我们说今天要看史提凡，对史提凡的形容，我们说第六章第三节地方说他是啊有好名声啊，被圣灵充满。啊，智慧充足，这七个人都有那样的好名声，所以史提凡当然是那样了，啊，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然后呢，第五节说史提凡被选了，第一位被选上去的，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这是第二次来描述史提凡。然后呢，第三次呢？六章八节的地方，八节前面说史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满得恩惠能力，恩惠的话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会啊，可以说是很温柔啊，温柔，他为人非常的祥和啊，我们中国也有个字说一个人有风度哈啊，祥和有风度，可以说像主耶稣一样。这个恩惠这个字代表就是说他行事为人像主耶稣一样，然后又说到他有能力的话，所以他可以在民间啊行大奇事和神迹。我们在今天读的里面看到史提凡他可以行神迹奇事，在下一次要读的是读到腓力哈，腓力他可以行神迹奇事。所以说早期教会这样的能力啊，神给的特别的能力，不是说限制只有使徒才能做，所以他们不是使徒，史提凡跟腓力就不是使徒，但他们也有那样的能力啊。所以史蒂凡这个在这里描述的非常好。所以史蒂凡英文叫 Stephen 是一个很好的字哈，很好的名字。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说，我的大儿子名字就叫 Stephen 啊，就英文名字给他 Stephen 啊，因为在新约里面，这是很好的名字。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啊，我说大儿子名字叫史蒂芬，因为这样啊，因为是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他的 first name 也是史蒂芬，所以因为他做老师，他 就说他帮他实际上是很好的老师啊，就说英文方面他帮我修改做了很多的帮助方面事情哈、啊，哎呀，这个大儿子我也喜欢这个名字，是新约里面的好名字，又是老师的名字，所以大儿子就叫那样的名字。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名字。然后我们讲到，我们看这个，我们先这样念好吗？先从这个第八节开始念到十二节好了，八节念到十二节啊，我们就一起来念。史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那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列那、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史提凡辩论。史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半读摩西和神的话。好，就到这里啊。他们又冲动了百姓，对不起，我说念到十二节，他们又冲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抓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那我们注意一下，这边第九节就是跟史提凡反对的，这是利百地那会堂啊。这个会堂的话是，就是说在原文里面是单数的。然后我们如果看英文的翻译的话，是 NIV 的翻译的话，也是把它这个单数表示出来哈。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会堂。这会堂的名字用中文翻成利百地那。利百地那的话，这是意思的话是自由的人啊 ，libertino，libertino 自由的人，就是说在这会堂里面的人原来是奴隶，然后得到自由。他们这些人组成的会堂，然后这里提到里面有四个地方来的人啊，这四个地方来的人在古利纳是北非的地方，亚历山大也是埃及北边的地方，也属于非洲，基利加的话是在今天土耳其的地方，亚西亚也是今天土耳其的地方啊，四个地方来的人啊，这是表示这个会堂里面来的是外地的犹太人，现在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成立了这样的会堂。那史提凡是向这个会堂的人传福音传着福音的道，那这些人反对他。这里讲到史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有智慧，然后依靠圣灵说话，所以反对的人抵不过他，抵抗不过他，反对的人抵抗不过他。这样的话是应验了主耶稣有保证，在路加福音第21:15跟12:12，主耶稣说：“你们为我做这见证，被抓去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那时候圣灵就给你们当讲的话说啊。”所以这时候史蒂凡是就是说大家要跟他辩论要害他的时候，史蒂凡是有智慧跟圣灵说话。他们不能胜过，不能辩论胜过史提凡，他们就用假的见证来毁谤史提凡，说他说什么？说他是说了半读摩西跟神的话啊！所以这样他们就冲动了百姓、长老跟文士来要抓史提凡了，抓史提凡，把他带到公会来。那我们现在是要看史提凡在公会前面他被他们怎么告他。13念到15，就念这三节。他们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他们用假见证来告史提凡， 说他说什么？说他是不断的、不住的啊，不断不住的，啊，见召见圣所，召见圣所跟律法、圣殿跟律法，这个指控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因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的眼光里面，圣殿代表神的圣所，是圣地。而律法呢？律法是在圣经里面的，旧约圣经里面摩西给的律法，也代表神的心意跟神的旨意。所以呢，一个人说话如果说召见圣殿跟律法的话，也就是这个人亵渎神了。这人是亵渎神，他们告史提凡亵渎神。亵渎神的罪的话，是旧约是说要处死的啊，处死的啊。他们说史提凡说过耶稣要毁坏啊，听见他说拿撒勒耶稣要毁坏此地，要毁坏圣殿，也要改变摩西的律法啊。这就是十四节我们刚刚读的。我们说这到底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我们说其实哈，耶稣也说过这些话，但是呢，耶稣有解释了，就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有更深的意义在里面。耶稣首先说他是取代了圣殿，圣殿虽然重要，但耶稣有说他取代了圣殿。在他被公会审问的时候，那些做假见证的人就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之内就另造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这个告他的人，这记载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一节。当时在公会审判的时候，有人那样告耶稣。然后在耶稣清洁圣殿的时候，耶稣这样说过，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然后听的人他没有了解的，对，他们会错了意，以为耶稣说的就拆毁这个殿，就拆毁这真的圣殿啊。这个就说耶稣就别这听的人没听清楚，这记载在约翰福音二章二十节。但是呢，在那地方二十一节也说到，耶稣是说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耶稣讲到圣殿的时候，耶稣用他的身体来代替圣殿。所以耶稣是说就是说他复活的身体跟他属灵的身体，他耶稣的属灵身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教会都取代了在旧约里面物质上的教会，物质上，对不起，物质上的圣殿啊，物质当然用就是说很好的材料建造起来圣殿，已经被耶稣的身体啊，复活的身体跟他属灵的身体来取代了，这是耶稣的意思。而且耶稣也这样说过，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比圣殿更大，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六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在旧约时代，人们是到圣殿来敬拜神的，然后在将来我们敬拜神的地方，跟神见面的地方是在耶稣的身体里面。耶稣身体就是今天的教会啊，我们敬拜神的地方是借着我们教会的聚会，我们来敬拜神。这是关于圣殿啊，关于圣殿，耶稣有这样说，他取代了圣殿。第二呢，耶稣也说过，他是完全的啊，说满足了律法，满足了律法。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在遵守安息日的事情上面，他被人家诬告他。人家说他不守安息日，但是呢，这个守不守的话，都是看看一个人对旧约有没有 有没有做最正确的解释。当时法利赛人对律法有错误的解释，耶稣说安息日的时候救人是可以的啊，就说真的安息日里面你要帮助人是可以的，尤其是生命的就是说需要医治的时候医治人是可以的。耶稣是说他对这个安息日遵守安息日看法是正确的真正的解释啊，因为耶稣也这样说过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耶稣有说默想，默想就不要想说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主耶稣是说他是要成全律法，不是像一般人认为他说是要说他要废掉律法。我们说尤其耶稣他是来到世上目的是为我们把他自己献上啊，在十字架上献上当作赎罪祭，所以耶稣的这个献祭呢是成全了旧约里面说的有关祭司哈跟献祭的意义。所以耶稣真的是成全了律法哈，成全了律法。所以耶稣教的是说圣殿跟律法，圣殿是要被取代，律法要被完全。耶稣并没有说就是说神当时哈在摩西的时候给了这个会幕，后来给了圣殿，然后给这律法。耶稣没有说那不是神的恩典，但是神要给那些是神的恩典的。但是耶稣只强调说现在耶稣来了，他取代了圣殿跟成全的律法。而且我们这样的来说的话，就是表示旧约的圣殿跟律法其实都跟耶稣基督有关的啊。就说这表示说在旧约时代有他们的重要，他们是重要的。所以这样的观念不是召见圣殿跟律法。那史提凡说的呢都是耶稣说过的，所以他传讲耶稣是弥赛亚，是完全的旧约里面所讲的一切啊，包括圣殿跟律法。所以这个是我们说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告史提凡，但史提凡没有错啊，史提凡没有错。然后这里讲到在公会的人开始审问史提凡的时候，他们看到他的面貌像天使的面貌，十五节说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那我们想到神给摩西律法的时候，摩西上山是不是拿那律法，摩西拿那十诫的石板，摩西下山的时候他们看到摩西的脸上发光，出埃及记34章29节，摩西当时脸上发光。那现在史提凡的面貌像天使一样，我相信也是发光的，表示神同意赞成史提凡对律法的解释。因为就摩西拿到律法的时候摩西是那样，史提凡现在解释律法的话他脸上也发光。所以这个史提凡对律法的解释是相同于耶稣对律法的解释，所以神赞成，所以神让史提凡啊脸面貌像天使的面貌。神是一直跟史提凡同在的神，所以神给他有恩惠有能力，给他有智慧，给他发光啊像天使的面貌。这都表示哈，神对史提凡给他有特别大的恩典啊，特别啊，而且最后给他有殉道的恩典。所以一个人真的要对主殉道的话，这个是神特别的一个恩典，神要准备这个人，让他真的在殉道之下也不害怕哈。就说这是一个殉道的恩典，这英文叫做 Martyr's Grace 啊，就是说。 一个人要为主殉道也不容易，就是为主殉道的时候不害怕也是不容易，要神特别给他这样的恩典。下面我们来看史提凡当众怎么申诉，当众的辩护哈，这个很长哈，第七章开始第一节一直念到53节哈，我们也许分成分成两段，其实也差不多，我们一次把它念完了。第七章第一节开始，我们大家同声念，一次把它念完。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史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站在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莫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还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复辟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2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两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 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着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悦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以色列家啊，你们40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莫洛的帐幕和礼翻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那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好，就到这里，到50节哈，到50节，这个完全我们说这里可以说是因为人家告他圣殿跟律法，这里他说的都是跟圣殿有关系，跟圣殿有关系。好，所以大祭司就问这些见证的人，指控是真的吗？啊，我们前面开始就大祭司问说，这些人指控是真的吗？真的吗？果然有吗？斯蒂凡就辩护呢，说他的说法是合乎圣经的，是对神的律法的尊敬，而不是召见律法。所以开始就对圣殿，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哈。神要犹太人建造圣殿，是说神要以色列人在圣殿来敬拜他，但是犹太人他们有错误的看法，他们认为圣殿存在一天，神就会保护他们。他们认为如果圣殿被毁灭，神就丢弃了他们。他们的思想就是说，把圣殿限制，或者可以说是限制了神啊，就是说把神限制在圣殿里面，或者说是讲的不好听了，把神关起来，关在圣殿里面。那史提凡就提到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叫他们从历史来看，要关于亚伯拉罕、约瑟、摩西跟大卫、所罗门的四个时期。史提凡跟他们讲这四个时期的历史，史提凡要说明神的同在呢，都在历史上跟他们同在，不是限制在某一个地方啊，因为神是永生的神，神是到处运行的神，他要他的子民在神的带领之下，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地方体验到神的同在，体验到神的带领，不是 只能在圣殿里面才可以体验到神的带领。所以先从亚伯拉罕说起哈，亚伯拉罕这是第二节到第八节。第二节到第八节的话，这里我们说这边提到，就是说就说在乌尔的地方，神就呼召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那我们可以说神是在乌尔啊，乌尔是靠近波斯湾的地方啊，两河流域肥沃月湾。肥沃月湾的话，我们说靠这个东边的地方，你们这样看过来，东边的地方是哪边？东边的地方靠波斯湾的地方。乌尔是在那边那个城市啊。神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在乌尔，第二次就说，我们圣经上记载说，亚伯拉罕的父亲叫塔拉，塔拉就带着亚伯拉罕跟罗德哈，从这边往东北的方向走啊，从应该是往西北的方向走啊，走到一个地方叫哈兰啊，哈兰的地方。因为他们在那住的比较久了，所以神在哈兰的地方再跟亚伯拉罕说一遍，说我要你去的地方是迦南地，不能在哈兰这边停留太久。所以这是神要带领亚伯拉罕。那带领亚伯拉罕从这个从乌尔地方出来，就说到，然后再下去就说到以色列人后来进到埃及做了奴仆，是做这里说是400年啊，这里说是400年。我们说另外地方是讲到430年。430年是在出埃及记12章40节到41节，有时候430年。那400年的话，就是说这地方那样说，然后创世纪15章13节也说400年。我相信是只是400年是很好的一个整数嘛，所以说430年说400年是没有关系的哈，这只是说个整数而已。那史提凡在这里提到亚伯拉罕的一生，主要是强调都是神主动的，神在掌权，神带领亚伯拉罕去到的地方。不管神带领他到哪里去，那个地方就是神与他同在的地方啊，就是圣地啊，就是圣地。在那个地方的话，就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带领的人就是神的子民。所以亚伯拉罕被乌尔带出来，经过哈兰，这些地方都不是耶路撒冷啊，他们都是神与亚伯拉罕同在的地方，那些地方都是圣地。再下来讲到约瑟哈，约瑟是第九节开始讲，讲到16节。这个史蒂凡他提到约瑟的事情，就是说神不只是在两河流域呼召了亚伯拉罕，神也在埃及的地方跟约瑟同在。埃及也不是耶路撒冷，神在埃及拯救了所有的雅各的家族，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埃及被拯救。然后这里谈到，就是说雅各在埃及死了，他被埋葬在亚伯拉罕啊，他后来被带回去，就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带回去啊，雅各跟约瑟的尸体都被带回去，葬在亚伯拉罕所买的那一块地啊。然后再下去讲到摩西。啊，摩西是17节到43节，是最长的一段，所以史提凡讲摩西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因为什么？因为就是说这个圣所的来源跟这个律法啊，圣所的来源跟律法都是 都是因为摩西来的，因为神教导摩西，神给摩西啊这样来的，所以史提凡就把摩西说得很清楚。而且史提凡特别提到摩西在米甸的旷野，就是说西乃山的旷野啊，那个地方神在那里呼召他，那地方是神称为圣地，神在那里向摩西显现，这个就是啊，就是三十节地方哈，在西乃山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所以那个圣地也不在耶路撒冷，圣地不在耶路撒冷，是在米甸的旷野，西乃山的旷野啊，所以这个就是说神的圣地可以在耶路撒冷以外，这个是史提凡要强调的，神不被限制在一个地方，也不限制在一个建筑物里面。所以啊，史提凡还特别提到，就是说摩西是被百姓弃绝的，但是神借着天使在荆棘的火中宣告呼召他要做百姓的首领跟审判官，跟救也要做救赎他们的人，这是三十五节说的。神要呼召啊，神呼召摩西啊，做他们首领，跟要救赎他们的人。所以这地方史提凡也是讲到摩西跟耶稣哈有相似的地方，而且他也提到摩西预言了耶稣，预言了耶稣。因为三十七节就说到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当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就是摩西对耶稣的预言。这个这边三十七节在旧约里面记载在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所以史提凡在这里也特别提到，在旷野里面百姓不听摩西的话，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啊，当作神来敬拜，把金牛犊当作神来敬拜。史提凡引用的这边引用的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就是这个啊，就是从四十二节开始的先知书上所写的这阿摩斯书第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阿摩斯就那样的责备以色列。阿摩斯是后来南北分国的时候，在北国哈以色列国做先知的时候，阿摩斯就指责以色列人哈，以色列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他们的敬拜根本不是真正的敬拜，对神真正的敬拜呀。所以史提凡在这里哈，在这里他主要强调，最主要是神要与我们同在。神同在的地方就是一个圣地，所以我们不能把圣地限制在耶路撒冷，把神限制在圣殿。他甚至提到，就在米甸的旷野的话，神也可以在那边向摩西显现，而且那是一个可以说是比圣殿更加荣耀的地方，因为神在旷野宣告他，神第一次宣告说他是一个永生的神，是列祖的神，是以色列人的神。所以就说史提凡就说做最详细的来描述这历史啊，原因就是说神不会被圣殿所限制，神是无所不在。那圣所呢，就是在各地神与人同在的地方。那在今天，我们说今天我们当了解，就是说教会就是神的同在的地方啊，就是耶稣的身体啊，就是神在教会与我们同在。那第四段历史的话，就是说史提凡写到大卫跟所罗门，这从四十四节开始啊，四十四节开始一直到五十节啊，这讲到大卫跟所罗门，大卫跟所罗门。史提凡说到圣殿的历史， 由会幕啊转变成为一个固定的圣殿。史蒂芬说，这些都是神在历史中，不管会幕，不管圣殿，都是遵照神的旨意建筑的。但是史蒂芬在这里又特别的引用了以赛亚书66章第1节跟第2节，那就在这里记载在第49节，在这里记载就说神借着以赛亚说出来的话，说明说神不是能够被限制在人手所造的建筑里面。因为在这里说，神说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我手所造的，我不会被限制在里面。神不被限制在圣殿里面，这样的观念也是所罗门他在献殿的时候在他祷告里面说出来的。我们说所罗门献这个圣殿的时候在祷告里面说了，也说了类似的话啊。列王记上跟历代志下，列王记上是8章27节，历代志下6章18节。其实这个这样的说法，我们说保罗传福音传到希腊，他在雅典的时候，雅典的时候对那些希腊哲学家也是那样说，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那是在使徒行传17章20节。所以我们说史蒂芬在这四段历史里面，他非常的强调神是不被限制在圣殿的神，因为他们说他召见圣殿，但史蒂芬要说明说神是不被圣殿限制的神。他在乌尔的地方，米索波达米亚乌尔的地方就呼召了亚伯拉罕，他在埃及的地方跟约瑟同在，他在米甸的旷野向摩西显现，而且跟摩西说那个地方就是圣地，你要把鞋子脱掉。那在旷野当中的话的会幕的话是可以移动的，所以结论就是说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建筑物，神不住不是就是说住在圣殿里面被圣殿所建制的，神是住在他的子民当中。神说他是他们的神，神跟他们立约，所以神会跟他们同在，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是史蒂芬对于有关圣殿他的辩护啊，他的辩护就是说他们说他召见圣殿，说关于圣殿不好的一些话。史蒂芬要说明就是说神是不被圣殿所限制的啊，不要把圣殿看得过分的重要。在下面关于律法啊，律法的话我们看史蒂芬是没有像圣殿那样的说了那么长的话，这是简单的说了，说这里有简单说了，这里是3节的圣经，从51节念到53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先知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所以史蒂芬是回头来指责他们啊，指责他们是召见他们反而是召见律法的人，不是史蒂芬。史蒂芬说他们根本不遵守，不听从摩西众先知以及甚至弥赛亚义者耶稣。史蒂芬甚至说他们应着景象啊，这景象是应的，表示就是说 他们就是心里面已经决定了绝对不听从神的人，所以就说他们外表可以说是虽然有割礼，但是这里史提凡说他们心跟耳未受割礼，就内心他们其实是没有受割礼的人，他们内心抗拒神啊，这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责备哈。我想我们也可以思考，我们绝对不要那样，表外表是基督徒，但我们心中不愿意照神的话语去做，这是非常非常不对的事情。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当时以色列人那样。所以我们看到史提凡的辩护哈，这是非常长的哈，尤其前面那一段非常长。史提凡的辩护，我们可以说不是为自己申诉，而是要见证主耶稣基督。他是要跟他们说，耶稣基督已经取代了圣殿，已经完全的律法，就说圣殿跟律法都是指向基督，为基督做见证啊，为基督做见证。所以他这样的辩护，这样的指责到后来的话，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说那些人不听，而且那些人的话他们非常的生气。其实犹太人当时他们没有权利随便杀人的呀，因为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们还要告到巡抚那里去，叫巡抚要判他死罪，他们才可以杀耶稣。现在的话他们非常生气，生气到什么呢？像暴众一样，暴民一样啊，暴民一样，就是他们更不照当时的法律啊，他们自己就要把史提凡用石头打死。这样的做法哈，这样的做法我们说哈，可以顺便提一下，就是很可惜的事哈。哎呀，就是我们说以前哈，以前南部的时候，在南部就说他们对黑人实在是不公平的地方哈，有不公平的地方。南部的话就是我们说在打完内战之后，当然说是黑人都是表面上都有自由了哈，都是啊美国的公民了啊。但是南部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哈，就黑人有时候被抓到，他们也没有经过，就说这次数不多，但是有了，也没有经过就说真的法庭好好的审判，他们有时候就把黑人打死了啊，就说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也是很不对的事情哈。我们说是有法律的话，当应该要照法律来办的哈。那史提凡在这里就被暴民这样打死，我们看到他被打死，这是54节到60节啊。我们看到就是说他死以前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关于耶稣基督，是56节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看到耶稣站起来，耶稣为什么要站起来？我们说耶稣站起来是要迎接史提凡回天家，也表示对史提凡的赞许啊。那第二第三句话呢，我们看到是史提凡对主的祈求，前面是他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59节是接收我的灵魂，接收我的灵魂。这句话跟耶稣被钉死的时候，耶稣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了几句话，说了七句话，最后的一句话啊，记载在路加福音23章46节，也是说父神，我将我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然后呢史提凡第三句话也是对主的祈求， 啊，他这样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六十节的地方，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这句话也跟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相似，七句话第一句话相似。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说，父啊，不要啊，就不要把罪归给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也是有那样的祈求，所以这个不要将这归给他们啊，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所以我们发觉，就说这个史提凡的死跟耶稣的死很多地方是相似的，他们的祈求，耶稣的第一句话跟第七句话，跟史提凡这里说的两句话是一样的。耶稣跟史提凡的处死上面，犹太的领袖都用了假的见证，而且对他们的罪名呢都是一样的，就亵渎神。而且我们看到他们的死都有相同的两个祈祷，求神赦免那些杀他们的人，求神接受他们的灵魂啊，接受他们的灵魂，最后死的时候求神接受他们的灵魂。然后我们发现到史提凡，耶稣的 祈求的时候，耶稣是说父神父神，史提凡在这里是求主求主啊，求主主啊。所以史提凡在这里他是把主看成跟父神是同等的，所以主耶稣是跟父神同等的啊。在史提凡祷告里面，我们也看到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道理在里面。所以今天是我们是很快的来看哈，但是主要的都跟大家说了，史提凡的他的辩护里面，他的教导里面是说，耶稣基督成全了圣殿跟律法的真正的意义，神的同在就是与他子民的同在，神的同在那个地方就是圣地。这样说来的话，就是也准备什么？准备就是说他们要做传福音，传福音到当时整个世界，也就是说教会的扩张，不管教会到什么地方，神就在那里。因为教会到什么地方，神的子民就在那边开始，所以神就会在那里。这也表示说，他们开始这普世的宣教的时候，他们可以不要害怕，因为不管到哪里，神都会与他们同在。然后我们看到这里也描述，就是说史提凡被打死的时候，那扫罗是在旁边，后来叫做保罗是在旁边。所以史提凡的见证，史提凡死的时候情形，对保罗的心中是有很大的冲击啊，对保罗有很大的冲击。所以后来保罗一定思想这些事情，后来就有一天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保罗在那时候才马上的悔改啊，马上的从黑暗当中进到光明。所以就是我们说这个啊，史提凡的殉道是对教会是有很大的影响啊，影响到保罗后来对教会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哈，时间也过了，我想有问题的话等一下问我哈。我们现在就做个结束的祷告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今天很匆忙的看了这一段史提凡殉道的事情，我们看到史提凡真的是神所使用的人，他充满智慧，圣灵与他同在，神也准备恩典让他可以殉道。他在这里所讲解的，让我们知道神不是被限制在圣殿里面，神不是被限制在耶路撒冷的地方，神是要与他的子民同在。只要神的子民到什么地方，神都会与他们同在。这也建立了以后 即我们信徒到各处宣教的一个基础，让信徒们出去的时候也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害怕，因为神是与他们同在。也让我们看到在这里史蒂凡也说到了，耶稣基督是成全律法上所有的一切。史蒂凡在这里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为主耶稣殉了道，然后我们看到他死以前他的脸上发光，像天使一样，他也看到主耶稣为他站起来，为他赞许他，欢迎他回到天家。我们看到这一切是多么的美好。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主做见证，甚至我们在神的恩典下，如果必须殉道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殉道的时候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亲爱的父神，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真理，是福音啊，信的是真神。我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亲人朋友都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特别为刚刚任姐妹所提到的他的大儿子来特别为他祷告，主，我们正求你也感动他儿子的心，让他能够柔软下来，愿意听神的道理，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我们下面就要一起来用餐，求神你就祝福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那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大家彼此勉励，大家互相关怀。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